与此同时呢，微软另外一个在历史上我们从来认为只做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开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他们也瞄准了整个人类迄今为止所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世界。他们开发的这个人立方的搜索引擎呢，是我们在奥运会之前看到这样的一个搜索引擎啊，它跟目前 Google 和百度提供的这种综合性搜索引擎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对象定义级别的引擎，把这个对象定义为何物，定义为人啊，人是什么，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我们做了一个试验，我们把我们新闻学院的院长赵启正院长的名字打进来进行搜索，我们发现赵启正所联系的所有的人物清清楚楚地排列了，他所有社会活动的地点清清楚楚地排列了，他所有社会活动与之联系的机构清清楚楚地排列了。赵启正院长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讲已经没有秘密了啊！我说这个只要你在现实空间当中的一切已被互联网信息记录的活动确实没有秘密了。不仅如此，人立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观察轴，他把一个人的整个的行动的全部过程按照时间精准排列，这个精准度到十到分啊，已经到达这个地步。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信息源，如果你的鼠标所到之处立即会生成这样一个信息块，不仅提供了一个时间轴，而且它告诉你你的所有社会活动引起的社会反响的热度啊。我们突然发现2009年的2-3月间啊，启正的社会活动引起的最大的社会反响，这时候你不难理解哈，他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的新闻发言人，国内外媒体对他高度的关注。那么当然人立方还提供了我们大家都用过的这样的一个搜索，就是所谓的六度搜索，它是根据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六度分割理论，讲这个世界上任何陌生的人之间不会超过六就会建立起联系。我们试验了一下，把赵启正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字连接在一起，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超过六个人就能建立起联系，结果发现没有超过四个人他们就建立起联系了。赵启正和李兆星他们两个太熟悉了，现在一个是全国政协的新闻发言人，一个是全国人大的新闻发言人，过去在工作上多有交往，两个人的专注和这个书记当中都是互相作序的啊。李兆星跟美国前总统布什显然是有着重要的工作联系，而布什跟奥巴马显然是千丝万缕。关键现在人立方告诉你每一个联系的具体内容、时间、地点，它的全部细节。同志们可能会讲哈，说这就是个玩具吧，啊，重名的问题怎么解决？外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对应怎么解决？各位，我们都是做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看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肯定要看趋势。今天它绝对是不精准的，甚至是可笑的啊，有些搜索结果是可笑的。但是各位，今天我们一定看到，人立方现在的搜索所依据的中文网页只有11页。而中国互联网300万网站当中提供的网页总量是150亿页。微软讲今年他们要把这个搜索级别提升到50亿，如果它提升到150亿，如果它跟整个日益增生的中文互联网网页同步运行，如果它跟 Google 百度这种占据着整个全球互联网数据资料的资料源实施全程连接，微软进一步开发它的所谓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底层代码的互联，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100几十种语言的这种底层代码互联。那么我们想这个搜索的整个的精准度将提升到什么级别？人立方它今天所干的我们视野当中能够看到的事情是三个，一个它是展示人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图景，第二个是描述人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第三个是揭示人的社会关系的动态进程。在这些表面的现象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与辩证思维逻辑框架高度吻合的信息搜索工具所展现的信息结构， 不仅可以描绘出人之间社会关联的线性布局，更重要的是可以发掘出人的社会关联的密切程度，人的社会活动的影响范围，以及人的社会经历的演进过程，这些更为深刻的信息。无论对于新闻信息的传播，还是人类现实文明进程的解读，我想这正是我们追求的高级境界。所有的这一切数字化信息世界的建造，最后会集成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信息获取及信息传播的潜能开掘之上。这是两个个人接收终端，我们很难再把它称之为手机了。开发这两个接收终端的企业，恰恰不是今天著名的手机厂商，甚至不是今天计算机的硬件生产厂商。他们似乎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做软系统的，一个是 Google 开发的机万，这是在精确的空间定位的平台之上，向人们提供着你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集成，这样的一个个人接收终端。还有一个接收终端是微软开发的 Phone Plus。我最早得到微软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2007年春夏支教，我当时真的觉得震动，因为提供这个消息的朋友是很可靠，那么但是无从证实啊。我们感到如果微软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啊。那么正好就是2007年的10月啊，中美互联网的高层交互机制建立，那么第一次论坛机制是由微软承办，在西雅图，我们国家参会的人有我们国家的政界、业界，这是主体啊。学界呢，我觉得后来那个国务院新闻办真的是，我觉得我非常感谢这些领导机构的远见，他们说学界一定要有人参加，目睹这些进程和我们交流的内容。清华大学是熊成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志明高刚要去啊。那么这个我们到了西雅图之后，第一天的欢迎晚宴是由微软的高层，所谓的高层就是比尔盖茨那个层面的副职，包括大中华区的这些他的总裁们，我们特别感慨哈，都是我们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那个一段那一瞬间啊，感受到小平同志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向国外派遣中国留学生的断然决心和政治远见，我们正在享受着这样的一种收获，那种气氛当然是非常融洽的。我这个人做了25年职业记者，这头脑子当中是不能容下公共疑问，上来我就说，我问一个问题，你们完全可以说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开发一种叫风 plus 的东西？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在那种场合下可能过于和谐，当时就说我们真的正在干这件事儿，现在可以确认啊。那么转眼就是2008年，去年11月呢，论坛的交互机制按照双方的规定，一个国家办一次，是在中国的上海。深夜之间，我是跟他们的中国区总裁张亚勤博士一起下了飞机，同一个车赶往会场。车上路上说什么呢？我问他，我说风 plus 进展到什么程度？他说你们真是做新闻工作的忘不了这件事儿。我说下一个问题你完全可以说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不能不问，就是风 plus 进展到什么程度啊？他告诉我正在进行区域试验。我后来追问，我还是说什么区域？他说四川的农村。同志们，如果我们能够想到中国互联网的运行状况调查，特别是网民状况调查，增长最快的群体连续3年来是中国的农民。今天3亿中国网民当中，这个群体的总量是8300万。我们再看到世界的顶尖级 IT 企业微软，正在以他们开发的这种 PDA 接收终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进行区域试验。我们或许真的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国家在整个的互联网数字化信息传播的推动之下，整个社会的发展所蕴藏的这种能量。这种数字化接收终端，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就是它附加着全键盘，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接收终端不仅是接收信息，真的它是有着发射信息的全部功能。我们能够看到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信息的采集、合成、传播和经营的各个环节的运行方式，把历史上不同媒体形态的独立演进过程统一为一个更加丰富、更加有序的过程。现在的学界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媒体融合。我们相信未来的信息传播过程一定是由多元维度结构来支撑。我们从维基、从 Google 包括从人力方，甚至从 Twitter 啊这些 Web 2.0 技术所实施的所有的工具性的功能提供上，我们能够相信啊未来的信息的组合方式一定是具有时空的多元维度，而信息的展示方式会具有媒体的多元维度，信息的采集方式会具有工具的多元维度，信息的获取方式会具有终端的多元维度，而信息的使用方式会具有目标的多元维度，信息的生产方式具有协作的多元维度。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是确信的。媒体融合，我觉得今天已经是整个数字化信息传播进程展现给我们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今天感受到的媒体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所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我觉得这个是2005年哈，我也向在座的兄弟院校的教师和同学们能够报告我们的情况。这是2005年，这个我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我觉得我的全部的学识和我的阅历不足以担负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闻高等教育机构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样的重要职务，所以我向校领导提出应该聘请那一年退休的啊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院长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啊。我绝对不是说看到清华大学有邵华泽同志在那儿任职，这个清华大学是范景怡同志，北大是邵华泽同志，我们这里也要找一个官员来，绝对不是啊，而是启正同志的整个的这种国际跨文化交流的他的眼界经验，他的改革开放的精神，包括他的人品，这是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感谢我们的命运，还是做到。那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50周年的时候，启正同志是以院长的身份向整个的新闻学界和业界在这里面致辞的。做这件事情的前后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觉得这半年之间呢，我接任这个院长职务的时候，我跟季校长提出啊，我说我发现我毕业的这所母校啊，整个的课程体系基本上20年来没有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而这20年来整个世界新闻传媒界和世界新闻教育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说为了使我们能够拥有培养中国需要的21世纪人才的高端的新闻教育平台，我们必须全程了解目前世界最发达新闻教育的全部进程，以为我们的新闻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坐标。直接建议是跟被美国新闻界称为新闻记者摇篮的米苏里新闻学院签署姊妹学院合同，那么实施全程的学术合作。我记得季校长在我的那封信件上批了4个字，他说很好，速办。那么2005年11长假飞了一趟米苏里，就在他的校园里停了3天时间，就为了签那一纸合同。我看了访问行程之后，跟他的国际交流部主任弗瑞斯教授讲，我说取消2个单元的参观吧。他说你要干什么呢？我说我已经17年没听美国人讲课，我想听听美国顶尖级新闻学院2005年再给他的学生们讲什么。他说好吧，你选课吧。我选的第一节课是罗杰菲德勒给他的研究生们讲的电子报纸的制作。我们做互联网信息研究的老师和同学们一定会知道，罗杰菲德勒是被称为美国电子报纸之父的人啊。那么他领导他的团队啊，从2004年底到2005年之间，对运行了97年的印刷版的米苏里人报实施了数字化改造。米苏里人报呢，大家知道哈，是米苏里新闻学院办的，在米苏里大学所在的哥伦比亚城实施商业发行的一张报纸。这张报纸的全部工作人员就是米苏里新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那么米苏里新闻学院建院的第二天，沃尔特·威廉姆斯院长就已经创办了这个报纸，以此作为培训所有学生实务工作能力的平台。这个报纸到2005年的时候发生了这种重要的形态变化。那么这是它的专栏，这种电子杂志今天我们看来一点都不会新奇了啊。那么体育啊，文化呀，健康都有。体育版、头条，我们按照基础栏的引导继续阅读。 如果你看这幕景象，它提供的是动态影像，没有下载哈。如果你这篇报道真的是美国总统对驻伊士兵圣诞节前的演说，它提供的是声音文件啊。那么这种电子报纸有着精准的目录设计，更像杂志，跟我们今天那种印刷版的大型都市报的一般导读都不是一个概念。我们按照基础栏的引导，按照它的目录引导，可以精准地索取任何一篇我们想要阅读的文章。阅读完了之后，如果我们意犹未尽，它会提供在线的深度数据库的支持，对这个文章所涉及的内容。这种媒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多媒体信息的集成，影像信息、声音信息、Flash 技术支持的所有的动画信息都在上面集成了。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整个的发行方式完全改变了，现实空间庞大的发行系统消失了，这是在互联网上可以远程下载的杂志。那么下载的速度宽带条件下，我们测试了一下，20秒钟的时间，20兆字节，相当于这种彩色页面100页到120页之间。整个的阅读方式对读者来说也改变了，大家看到它都没有占满计算机屏幕，因为这不是为计算机设计，它是为那种专门接收这种电子报刊的接收终端设计。我们看一下这种电子报刊的格式，大概是这样。这是2年之后解放日报和宁波报业集团两个报业集团推出的电子报，他们现在在中国的市场由于各种原因啊推行不起来啊，因为这个 PDA 接收终端我们国内市场弄得很贵啊。我在米苏里新闻学院看到的相当于这个形态，大小相当于同志们手里面的笔记本32开的幅面，厚度0.5厘米，非常轻薄的一个东西，全彩色屏幕啊，手指触摸和无线红外鼠标两级控制。这种接收终端不仅可以看各种数字化之后的报纸和刊物，而且可以收看各种移动电视信息，收听广播信息，甚至浏览今天3W 格式下的各种网页，进行私人通话。那么这种接收终端呢，应该说正在日益繁多，价格也在日益下降。这是1999年 IBM 的产品，他们会把它做到极端。这个屏幕是电子纸哈，是电影技术支持的屏幕，跟我们今天的这种笔记本计算机用的这个 LCD LED 的液晶屏幕都不是一个概念啊，所以它非常的轻，它是可以卷取的，它的柔韧度和清晰度。那么今天这种接收终端呢，应该说正在日益普及起来。米苏里新闻学院数字化那张报纸之后，他们其实还干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会同美国的主流大报《洛杉矶时报》和 IT 界的顶级企业苹果公司三方联盟开发新一代电子报纸的技术标准。2005年，罗杰·费德勒在课堂上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震动的啊！我发现美国人又在定标准了。回来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跟我的所有的这些在这个领域相关的教师们讲，请你们高度关注这个动态。美国人定标准是什么概念？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打开计算机所用的都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一样，这就是标准。那么第二件事情，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媒体融合 Media Convergence。 如此尊重传统的米苏里新闻学院为什么干了这么时髦的事情？就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发布的一个国家统计数据，这个统计数据告知人们，从1994年互联网对公众提供商业服务到2004年的10年之间，各种印刷媒体的用户数量在美国传媒市场上趋势性减少，没有一年比上一年有所增加，而各种数字化媒体的用户数量却趋势性增加了，没有一年比上一年有所减少。为此，米苏里新闻学院认定人类信息传播的一次革命已经达及临界，出现前沿征兆，因此他们在媒体融合这个理念之下，对所有的经典课程体系实施全方位的这种改造性建设。这是2008年，他建院100年的时候，我们作为姊妹学院，我们学校的程天全书记带队啊，我们去给人家过一个生日的庆贺。在这个时候呢，米苏里新闻学院向所有前去的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人们展示了他新建成的媒体融合实验室。这个媒体融合实验室我们看完了之后，我还是有震动的啊， 我原来一直认为哈，从2005年哈，我们这届班子这个接手新闻学院以后，我们整个实验室建造的整个的理念是不落后的。今天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也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新闻楼3楼啊，所布置的所有的实验室的每一台学生用的计算机终端上，可以进行多种形态的媒体信息合成。也就是说，同学们可以在一台计算机上合成印刷版的报纸和杂志，可以维护互联网网站的信息，甚至可以进行可以离线阅读的多媒体电子杂志的制作。下一步我们跟北大方正谈的是进行无线信息管理，一台接收终端必须要达及所有的目前成为主流的媒体运行形态的信息集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媒体融合实验室的空间布局之后啊，我的第一个震动就是我们在空间布局上仍然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的融合理念。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呢？我们看到这里记录的是两个单元，它每一个信息单元是由4-5台计算机合成的，而在这样一个大的平面空间当中，聚成着近20个这种工作单元。每一个工作单元的人面对着公共屏幕，对一个新闻报道任务实施信息集成。今天他们干的是这个事情，而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实验室的布局还是一排一排的计算机面对着教师的中心控制台啊，这种我们讲的教师中心论，当然教师在很多时候还是重要啊，但是整个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多媒体信息集成，特别是基于每一个个体信息能量的开掘，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信息集成建设，这样的理念，我觉得米苏里新闻学院在空间布局上已经和我们有所差异。这是美国坦帕新闻中心融合编辑部，我们很多博士生的论文都写到了这个中心啊，这可能是调用多媒体信息实施新闻报道集成的啊，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机构啊。那么在整个的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当中，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美国这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这是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报纸。我们看到它现在的编辑部的空间布局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布局方式来做的。多媒体的整个的信息集成啊，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哈，今天的媒体融合的趋向之一啊，就是这样的多媒体信息啊，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实施的能量互补。信息的采集、合成、播发呈现出技术合成的趋向啊，我们能够看到，当多媒体信息集成在一个传播平台之上的时候，信息间的能量互补就使得媒体信息传播的效率在提高，信息传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在随之加强，这是一个特征。媒体融合的第二个特征，我们讲就是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啊。今天我们讲一个公众可能使用的多种媒体形态，进一步的技术发展会把这一切进一步把所有不同形态的媒体能量集成在一个接收终端之上。这个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是苹果提供的3G 的那部手机。我是在去年11月哈，中美互联网的这个交流机制上，我边上坐的是国际广播电台的副总马维公，他拿着这么一部机器在那儿看页面。我说你这个时候你玩这个机器还够时髦的。他说我没玩，我在检查工作。我说你检查什么工作？检查苹果的。他说不是，他说我在检查国际广播电台英文频道节目的流畅度。国际广播电台把它的英文节目啊镶嵌在苹果手机的新闻频道上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还可以再细想。今天如果我们大家把每一类手机的用户群实施精准定位之后，作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或者说社会组织的信息传播者，我们的信息传播就不是今天大家通用的这种所谓的大一统的手机报，我们就将在这个信息终端的分类定位上开始我们数字化信息的更加精准的这种分类传播。第三个特征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信息的传播者和信息的接收者的位置都在发生革命性改变。今天网络已经成为人类共创信息和共享信息的平台， 信息的传播者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呢？他们的角色正在从制作信息到聚合信息，从发布信息到经营信息，从输出本体信息的传播能量到整合整个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能量。与此同时，信息的接收者从被动的接收信息到主动的创作信息，从单一获取信息到全面利用信息，从信息索取的孤立个体变为信息交流的聚合群体。我们今天中国互联网3亿网民当中建立了博客的有多少人呢？接近1亿5000万。1亿5000万人在使用博客，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也有点质疑，说那么多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东西吗？后来我们看了一下整个中国互联网网民的年龄构成，我们觉得这是成立的啊。25岁的中国互联网网民，根据 CINIC 的调查，他们已经占到了50%。如果把35岁以下的人都算进来，总数就超过了80%啊。那么这些人，他们是在利用博客实施着信息发布的。今天任何一个博客的信息能量，我们都不能小视。这里出示的是央视大火一个博客的图片记录，这种图片质量我们看看在媒体上发表恐怕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仅有现场还有环境。不是新闻记者的博客，潘石屹的博客，这人是搞建筑，在他的整个页面设计的，我们讲哈，从我们的整个的编辑眼光来看，如此粗糙的页面之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文字连接，组图火灾第二天的央视新址。这个我是平时在教新闻业务课啊，这个就进入专业化行动，我们称之为连续报道的东西啊。当然潘石屹他们关注这个事情是有重要缘由的，这群搞建筑的人一直是反对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燃放烟炮，因为他们完全知道目前世界范围内整个的消防设备的高度完全不能达及目前中国各个城市所建造的这些大楼的高度。央视这场大火最后无论如何它还是灭了，它灭了并不是消防设备多么有效，而是它该着的东西基本上都着完了。所以潘石屹这个博客的所有的内容是被中国广大的博客群广泛转载，我甚至发现一些汽车俱乐部全方位的转载了他的东西，包括后期的配发文字。这还是一个博客的能量。